第九条，我们要继续延续历史来看，到底三位一体的教义在历史上面对亚流的争端，教会是如何在这种非常复杂的政治教会的权力的之争当中，最终走向胜利的。所以我们还是在第九条，上一周我们讲到了从亚流在埃及在亚历山大他跟他的主教之间的这种争论，然后这个争论延续到整个罗马帝国，最后君士坦丁大帝他在尼西亚召开了这个会议，然后制定了尼西亚新经，然后这个会议就宣告着这个正统派的信仰的胜利。但是我们上一周也看到，在尼西亚大会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亚流派抬头，对吧？还记得这个他们的中间的最重要的一个人是谁？尼科米里亚的尤西比乌，对吧？这个人是给君士坦丁大帝施洗的那一位，他是亚流派，所以在他的掌管之下，整个就算是尼西亚大会已经确定了这个正统信仰，但是亚流派依旧在教会里掌权。所以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就是，我给大家发了这个 handout， 所以我就不打算在黑板上写这些特别多的东西了。所以我们上一周看到了第一阶段，尼西亚会议到君士坦丁去世，这是第一阶段啊，337年，君士坦丁在临死之前，由亚流派的领袖尼科米底亚的尤西比乌为他施洗。那接下来到了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君士坦丁死了之后，他有三个儿子瓜分了他的帝国。这三个儿子的名字分别是君士坦丁二世、康斯坦斯和康斯坦丢斯二世。所以他这三个儿子，一个叫君士坦丁二世，这个人他是在西方，对吧？他在这边。然后他的另外一个儿子叫康斯坦斯，他是在中部，他是在中间的这个地方。然后康斯坦丢斯他是在东部。那这三个人呢，其中君士坦丁二世是支持尼西亚正统派的，康斯坦斯他相对来说也比较支持正统派，尽管他是个同性恋，但是他在神学上他是相对来说支持尼西亚正统派的。而康斯坦丢斯二世是坚定的支持亚流派的，所以在东方有支持亚流派的，在西方有支持尼西亚正统派的。而在这里面战斗力最强的，就他们三个开始打仗啊，开始打仗，你觉得谁赢到最后？对，他最后赢到了最后，他最后统一了整个帝国。所以在这个时候，那在我们跳到他统一帝国之前，在他还没统一帝国之前，西边的和中间的开始打，最后那中间的把西边的打败了。OK， 所以他先死了，他最先死。那他统一了西方和中部之后，康斯坦斯皇帝就要求他要在他的境内统一信仰，所以他在一个地方叫做，我看到里面写没写？好像没有写。他就在塞迪卡这个地方举行了一次会议，就是今天的保加利亚的索菲亚这个城市，他召开了一次会议，在343年，有将近100多位的西方主教聚集在一起，其中，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整个尼西亚大会的主席，还记得这个人吗 ？Hoses， 他是 君士坦丁最开始在处理亚流争端的时候，在尼西亚大会召开之前，他从西班牙调过来的调查员，他后来是主持尼西亚大会的主席，啊，他是非常非常牛的一个人。所以今天教会历史上好像很少有人研究他。如果你们以后谁去神学院读书，可以专门研究这个人。这个人很牛，而且这个人活的时间超久的，活了100多岁，嗯，所以他经历过整个的帝国的风云变幻。对，然后，康斯坦斯把这个 Husis 招过来，当时他已经将近90岁了，嗯，然后要与这个要与亚流派来一起开会。那在西方的这些主教，因为他们支持亚他拿修，还记得亚他拿修是谁对吧？他是。抵抗这个亚流异端的最重要的人，对吧？没有之一，他是最厉害的。那他被流放到西方，所以他跟西方的这些教会就是联合起来，所以西方的教会支持他。他被东方驱逐了，所以东方反对他。但是东方里面也有正统派，所以接下来会出现很多这个同样都是正统派，但是他们之间互相彼此不喜欢的这样的状况。都是因为亚他拿修。那所以那在这次塞迪卡的会议当中，西方的主教们要求东方这个要求把亚他拿修，因为亚他拿修现在已经被流放了，他们要求亚他拿修来参与这个会议，但是东方的主教拒绝了，所以他们就不欢而散。这个会就没开成，最后两边阵营，西方的骂东方的，骂东方的骂西方的，就两边就打起来了。西方支持亚他拿修，谴责东方的主教。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产生这个误解的还有一点，就是在西方不仅他们接受了亚他拿修，他们还接受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他是一个形态说者，所以东方一直很怀疑西方到底是不是正统的。他们还接受另外一个人名字叫做马塞勒斯，这个人是有一点形态说的异端的思想，但是西方依旧接纳他了。所以这次会议，于是343年的这次会议不欢而散，东西方互相咒骂。这是基督教会历史上第一次东西方教会的分裂，长达10年之久，东西方教会彼此互相断绝关系。所以有人就是你要是现在你是历史教会历史专家了，对不对？下次有人问你东西方教会第一次分裂是什么时候呀，你说其实不是1054年，其实是343年，对吧？然后你就可以给他们讲啊，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塞迪卡的会议，不无疾而终，在康斯坦斯皇帝的这个带领之下。那在塞迪卡的这次会议这个无疾而终之后，帝国给教会的压力越来越大，对吧？帝国说你们这么吵来吵去的，影响我的统治啊，对吧？你们互相这个教会之间不和，对吧？互相骂来骂去的，这个我的帝国怎么和睦？怎么和平？于是康斯坦斯皇帝就强迫教会必须要彼此签订协议，啊，开始从国家政府的角度开始强制要签一个这个他们和解的这样的东西。但是东方和西方都不肯做出这个牺牲，东方但是最后因为帝国的压迫的这种压力，使得他们都做出了让步，东方同意把亚他拿修带回到亚历山大，让亚他拿修回归，而西方则放弃了对马塞勒斯的这个支持，也就是你放弃一点，我放弃一点，对吧？大家都退一步啊，所以亚他拿修回到了亚历山大，结束了他长达11年的流放。而且这是亚他拿修在整个他的一生当中工作最有效的10年，在东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接下来呢？你猜这个人对吧？他是个同性恋对吧？ 他而且手段非常的强硬，你觉得他能有好果子是吗？啊，一般这种人的结果下场就是被暗杀，对吧？他就被他的将军暗杀了。350年他死了，这是350年他死了，他被他的将军马格南提斯暗杀死。但是在现在你看哈，这两个都死了，现在君士坦丁大帝的儿子还剩谁了？就剩他了，是吧？就剩这个康斯坦丢斯。康斯坦丢斯他被杀了，他被他的将军杀了，然后这个将军起来就说，那我就是皇帝了。但是他一看，那我不承认你，你是一个这个，对吧？这个叫什么？出身不正，所以康斯坦丢斯就过来讨伐这个把他暗杀死的这个将军，然后结果他就取得了胜利，在351年，在一次非常重要的战役，在叫这个穆尔萨这个地方，康斯坦丢斯二世取得了战略性的胜利，而这场仗打得非常的艰辛。然后据说在这个在这个城市里面的有一个主教，他的名字叫做 Valens of Mursa， 这个人是一个极端的亚流派，但是他非常的爱国，他非常的拥护康斯坦丢斯，所以他就在这场战役当中，他就跪在桥下一直为康斯坦丢斯祷告，最后康斯坦丢斯大胜，然后他与这个 Valens 结下了非常深刻的友谊，革命的友谊啊，这是，对吧？你用祷告支撑我获得了最终的胜利，最后他就这一战统一了整个罗马帝国，把那个将军给消灭了，对吧？所以那这个 Valens 不幸的是他是一个极端的亚流派。所以现在康斯坦丢斯二世统一了整个罗马帝国，从西部到东部，那他要继续的巩固他的王位，他就要求教会必须要和解，他现在要在宗教上统一他整个帝国，所以他在这个米兰，在米兰市哈，叫我曾经生活过的城市，在355年，在米兰这个地方召开了会议。那你知道他本身是一个支持亚流的，所以他这次召开会议的目的就是什么？他之所以在西方召开这个会议是啥意思？你现在懂了吧？米兰在西边，你们都得好好的跟我听话啊，对吧？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要求西方的所有的主教现在必须接受亚流，让他们谴责亚特纳修。只有一少数的主教拒绝了，没有妥协，大部分主教都妥协了。啊，好，现在你是老大，对吧？现在你是统一帝国的唯一的皇帝，对吧？那皇帝说话了，谴责亚特纳修，很多主教跟亚特纳修也不认识，对吧？也没有个人关系，可能就唯一几个支持亚特纳修的，就是那个跟他关系特别硬的、特别铁的，对吧？有几个坚持支持亚特纳修，一个是维尔切利的主教，一个是米兰的主教，一个是皮昂提尔的主教，一个是罗马的主教，这四个主教全部被革职，只要你支持亚特纳修就被革职。而在这次米兰的会议上，年近100岁的 Husis 又被招到米兰了，你说这老头这真的是太不幸了，晚年这个十分不幸，他，你想想他住在西班牙，天天哗被招到意大利，又招到东方去，然后他被皇帝招到米兰，皇帝当着众人的面指着100多岁的这个 Husis 说，谴责亚特纳修。Husis 没有妥协，牛人，你知道，就是当我读到这儿的时候，就哇塞，牛人。就是钢铁侠的那种感觉，然后就老头100多岁的老头，对吧，在那站着，我不会谴责亚特纳修，对吧？因此100岁的 Husis 因为支持尼西亚正统派的信仰被流放，100多岁被流放。所以他是，我觉得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过分关注亚纳修，我们没有研究乌西斯到底亚纳修身边的这些人，这些对他的坚持，这些坚决支持他的这些正统派的人，他们付出了也是很大的代价。嗯，而且这个乌西斯特别牛的一点，他指着皇帝说，你作为皇帝不应该干涉教会的事务，牛不牛？反正我都100多岁，我快死了，对吧？我不管那个了，对吧？皇帝不得干涉教会的事务。皇帝说：“去边去吧，给你流放。”于是，这个皇帝就要求西方教会妥协，然后西方教会大部分人妥协了。接下来，皇帝就把亚特拿修现在又流放走了。第二年亚特拿修就被军队从教会里赶了出去。你想想，你的教会的牧师是拿军队过来开着坦克把你撵出去的，是什么概念？但是亚特拿修，这是亚特拿修的第三次流放。他逃到了埃及的沙漠当中，和僧侣住在一起。而他替代他的是一个激进的亚流派。激进的亚流派的代表，我就不提他们的名字了，这个名字说了你们也记不住，对吧？我就说一下激进的亚流派的他们的教导，他们的教导现在就全部都是语言上的问题，是吧？尼西亚正统派确立了两个词，一个词，这个一个词里面是两个词组成的，对吧？叫什么 homoousia。这是 homo 是同一个的意思， ousia 是本质的意思，对吧？谁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那现在对吧，让我来给你们说一下，这个你们的 handout 里面上有这个东西。到了这个时候，经过教会里面各种辩论各种讨论，出现了四个派别，还是西方，东方。那支持 homoousia， 那坚决支持他的，对吧？就是亚塔拿修，他从东方被放逐了，对吧？所以西方大部分是坚持 homoousia， 这里面是两个词，对吧？一个 homo， 一个是 ousia。那东方认为这个词可能会包含形态说的危险，还记得马塞勒斯是形态说的人，他也可以签这个 homoousia， 同一个本质，但是三个形态，他也可以签这个。所以东方就强调说，不，子跟父不是完全相同的，是吧？子跟父还是有区别的，所以他们说 homoi。乌斯亚在后面加了一个 i， 对吧？加了一个 epsilon， 所以这 homoi 指的是相似的意思，所以是叫做似质说，相似的本质，不是完全的，不是完全相同的。子跟父还是有区别的，但他们开始去用这个词。那么接下来是亚流派，亚流派有一般的亚流派和极端的亚流派。一般的亚流派会说，但是亚流派的统一的一些口径是这样的：乌斯亚这个词啊不好，圣经也没有这样说，用乌斯亚这个词，我们就不要用乌斯亚这个词，我们就说子跟父是相似的就好了。所以他们被称为 homoian， 相似派，没有本质这个词了。他说这个本质这个词是我们从哲学里面借用过来的，圣经从来没有提过这个词，我们就不要用这个词，我们就是说他们相似就好了。这是亚流派。而更极端的亚流派呢，就是以这个瓦伦斯的这个穆尔萨的瓦伦斯为代表的，他们叫做说，我们要强调说。要强调说，子跟父是不一样的， anomoyen 是不一样的，所以叫做非同说，非同派。子跟父是不同的，这是我们要说的，我们要强调子跟父是不一样的。那亚流也可以这样说，对吧？当然了，子跟父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看到这里面的问题在于处理神学上的语言的问题。乌斯亚到底是什么？ Homo 到底说的是什么？ Homoi 到底说的是什么？对吧？所以开始需要要求教会去精确的定义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而在穆尔萨的瓦伦斯的带领下，他们在这个地方叫做叫什么？希尔米乌姆，一个比较中部的地方，在这儿开了一次会。而在这个瓦伦斯的带领下，瓦伦斯是 Anomoyen 非同派，非同派大获全胜。所以非同派赢，最后在这个帝国当中是说了算的，对吧？然后他们制定了新的信条，取代尼西亚信经。所以这个事件在希尔米乌姆的这次会议被历史上称为叫做希尔米乌姆的亵渎，就这次会议亵渎了上帝。然后耶柔米在西方的一个教父，他说，当时整个全世界都伏在亚流派手下在叹息。但是事情发展到这一天哈，就因为极端亚流派的胜利，导致了东方和西方开始反思到底发生了什么。因为东方很多的人并不是亚流派，他们只是不能够接受西方有一些人用 homoousia 这个词来阐述的形态说的一端。 OK， 而西方似乎跟东方之间的这种沟通有一些问题。所以后来这个，因为亚他拿修被流放到西方，他开始学拉丁文，开始学了西方人说的话。他母语是希腊语，是吧？但是他到了西方之后，他开始学拉丁语，然后他就明白说，哦，原来西方人说话说的这个用的词是这个意思，所以他开始明白东西方的到底纠结的点到底在哪儿。所以这个就是从四指派和同志派的和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东方的 homoiousian 开始也反对亚流派了。然后接下来就是到了第三个阶段，就是从叛教者朱利安到Theodosius 一世361到380年。叛教者朱利安他登基标志着亚流之政的第三阶段的转折。这个朱利安这个皇帝呢，他是尼科米底亚的尤西比乌的教导之下成长起来的一个小孩，对吧？他本来在这个亚流派的这个家庭教师的教导之下，他的信仰本身也不咋地，然后他长大了之后他就叛教了，就不信了。他觉得基督教给罗马帝国搞得乌烟瘴气的，对吧？因为吵来吵去的，你们这帮基督徒都干嘛的？恢复罗马异教，异神教，当然它不是多神教，恢复罗马异神教，然后摆脱基督教，所以他是著名的这个叫做叛教者朱利安。但是他没有逼迫基督徒，他没有迫害基督徒，他只是说现在罗马不会信基督教了。然后他做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他自己觉得这个事儿是会对教会非常有害的一件事，但是结果证明是对教会有益处的事。就是说，你们原来吵来吵去的不是流放过一些人吗？哇，他们全招回来。 他本来说让你们吵，我让你回来继续吵，结果就把正统派全都给招回来了。所以亚纳他修回到亚历山大，然后人民热烈的欢迎，然后所以这哥们儿就是本来想要害一下教会，结果没想到帮了教会的吧，就是谁知道上帝的智慧高过于人的智慧呢，对不对？但是他没过多久他就在波斯战役上死了。他死了之后又经过了一系列的这些战乱等等等等的，有一个偏爱加萨拿修的人短暂的继位，但是他后来只持续了几个月，后来是瓦伦提安一世和瓦伦斯这两个人，一个占据西方，一个占据东方。那瓦伦斯又是支持亚流派的，这个瓦伦斯不是那个主教，是另外一个瓦伦斯。那亚纳他就第五次被流放，是吧？就是好景不长，刚回来没多久，屁股还没坐热呢，又被流放。但是对于正统派的转折点，出现在接下来继承瓦伦提安一世和瓦伦斯的这两个皇帝，一个是在西方继承瓦伦提安一世的，是叫做格拉提安，他在西方登基；在东方继承瓦伦斯的是 Theodosius， 狄奥多西一世，在东方登基。这两个皇帝都是支持尼西亚正统派的，所以这是出现了转折。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两个一起都是支持尼西亚正统派的皇帝，对吧？这个几率到底有多少？不是很大，但是上帝让亚萨拿修一直能活到这个时候，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这是从政治上开始支持正统派的这些政治家，但是教会内部依旧需要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东西方教会因为亚萨拿修，对吧？西方支持他，东方反对他，因为亚萨拿修的缘故，所以他们教会本身是分裂的状态。那东西方教会开始明白，开始恢复对话。那这个恢复对话当中有四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这四个非常重要的人分别是同志派的亚他拿修和 Hilary of Poitiers， 希拉里，不是美国原来那希拉里。希拉里，普拉提埃的希拉里，他被称之为西方的亚他拿修，亚他拿修自己是东方的，亚他拿修自己是从埃及出来的，对吧？但他被流放到西方，然后这哥们呢，希拉里呢，他是在西方出生，然后因为支持正统派的信仰，就被流放到东方，所以这俩人非常的重要。但是流放对于他们来说是促进教会合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因为西方跟东方的矛盾是在于神学用词的翻译上的问题，西方说的话东方听了之后怎么感觉这个味儿不对呢？一会儿再仔细讲啊。然后东方说的话西方一听感觉也不对，西方说的话听东方人听起来像是形态说，东方人说的话西方人听起来像是三神论，一会儿我再仔细来讲这些词到底是为什么会这样。但是因为他俩的互相的流放，这两个都是顶级的神学家，然后他们又学会了对方的语言，所以他们就可以分辨到底在神学的用词上怎么去定义。他们开始去化解这个东西方的矛盾。那这是从同志派出来的，从四支派出来的，一个是安克拉的巴西尔，一个是大巴西流 Basil the Great。这个人非常的了不得哈，这个人是Basil the Great， 是加帕多加教父，三位加帕多加教父其中的一位，而且是最重要的一位。那他接下来就为整个的东方教会接受 Homoousia， 接受尼西亚新经的这个定义，奠定了决定性的神学的基础。那我们来谈一谈他们这四个人到底是怎么样帮助东西方教会和解的。现在注意看，尼西亚信经是用希腊语写的，对吧？在希腊语里面有这两个词，还记得我们上一周讲到尼西亚信经，你们可以看这个你们的 handout 里面的，我在下面这个表格， 一个是325年的尼西亚第一次的尼西亚信经，然后另外是381年的第一次君士坦丁堡的信经。然后你翻到背面，在325年的尼西亚信经当中，你看最后一段，我上周也提到了，这最后一段在里面说，大公使徒之教会谴责那些关于上帝之子说有一段时间他不存在，或者说他被生之前不存在，或者说他从无到有，或声称他是另一个 hypostasis 或者 ousia。 所以在这里面，在325年的时候， ousia 这个词本质，我们可以翻译成本质，和 hypostasis 是可以互换的，是可以互换使用的。 hypostasis 翻译成拉丁语，叫做 substantia。 你可以看到这个拼写很像 stasis 和 standia 是很像的。 hypo 是 sub 的意思，所以这个词在拉丁语当中被翻译成本质。而拉丁人，就是西方的人，当他们想要提到个体、独立的个体，这个一个一个具体的这种个体位格的时候，西方人会用什么？西方人会用一个词叫做 persona， persona 就是英文的 person， 一个人，一个具体的独立的个体的存在，对吧？但是这个词被翻译成这个希腊语的时候，被翻译成叫做prosopon 在希腊语里面指的是角色、面具。prosopon， 所以如果它是一个角色、一个 role， 在舞台上的一个角色，或者戴着一个面具，对吧？那你想想，当拉丁说拉丁语的人说一个substandia， 一个 substandia， 三个 persona， 你翻译到希腊语里面是啥？形态说，是形态说。所以东方人一直以为西方教会全都是形态说，而且他们还支持马塞洛斯，本身他就是个形态说的人。所以东方一直跟西方打架是因为这个事儿。而东方人说是一个 homo ousia， 三个 hypostasis， 你想想，当东方人说三个 hypostasis， 翻译成拉丁文三个 substantia， 三个本质，这你在说啥呢？三神论吗？这不是？所以西方人一直认为东方人是三神论者，所以这两边就开始没办法能够调和，所以神学的翻译很重要，这个责任非常重大，就是这个词儿如果翻译错了，这个完全是对话会产生极大的误解的啊，所以我们的洛格责任非常的重大。我们很多的神学的语汇在从对吧拉丁文或者英文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其实你要知道我们的这些神学的翻译们，他们很多词是没有的，在中文里面都是需要生造出来的，是吧？这些词造出来之后会有。到底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我们可能这一代人都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可能要等到下一代，再下一代，等到一代一代的讨论之后，这个可能有些神学的词汇的翻译才会显露出来，这个到底怎么样更准确。但是你想想，教会从这个亚流当时争端到今天到这个尼西亚大公会议，然后再到现在，你想想经历了多少时间。尼西亚会议是325对吧？325，然后又嘎开始辩论，最后确定是381。你想算50年的时间，就是你把这个神学这个书翻译过来之后，这个词儿到底会产生什么结果？你要等50年之后你才能看出来，到底是最后是怎么回事？所以这个是整个东西方的误解。然后那因为亚特拿修和 Hillary 和大巴西流，他们互相都开始明白了，哦，原来当你说三个，当西方人听说，当你说三个 hypostasis 的时候，你其实说的是 persona， 其实是这么来的，然后是这么来的。所以当你说一个 usia 的时候，你说的是一个 substantia。哦，现在我们明白了，那我们还吵什么呀？我们这不是一样的吗？所以后来亚特纳修，就在362年的亚历山大的一个会议上，他做出有两个牧师在吵架，一个牧师说不行，只能是一个 hypostasis， 另外一个牧师说不是，只能是三个 hypostasis， 然后亚特纳修说你们俩说的都对，这两你说的 hypostasis 的定义和他说的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们俩都对。所以开始亚特纳修开始容忍这两种说法，但是现在问题是这还是很乱呢，对吧？你有的人说是一个，有的人说是三个，那到底是一个还是三个？所以现在开始有一个非常急迫的需要，就是把这些词到底是什么意思，把它定下来，以后我们就不要换了，是吧？因为 usia 和 hypostasis 是近义词，它俩在希腊文的原文里头本身就是一个意思。但是因为你神学讨论，你不能用查那个字典到底什么意思去定义，你需要在神学上重新定义，所以接下来这个工作交给了大巴西流，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有希腊文的这个高等的文学的训练的人，他是一个贵族出身，所以他非常的知道这个语言到底应该怎么去使用。所以大巴西流的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区分了 usia 和 hypostasis 他们的定义，尽管在原语言上他们是同义词，但是他现在开始说 usia 我们去定义它指的是本质，一物之所以是一物的本质所在，而 hypostasis 更强调是独立的个体，所以用 hypostasis 来指独立存在的个体，而用 usia 指这个独立存在个体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所以从此这个神学的定义就这样确立下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后康斯坦丁会议的时期，我们需要知道这两个词的定义已经在教会历史上确定下来了，我们不能互换这两个词使用，如果互换使用的话，就会在教会当中造成困扰，是吧？有的时候神学家们去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如果不去小心的去按照教会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传统去使用词汇的时候，就容易产生这个问题。特别是今天有这个圣经神学的发展，对吧？那圣经神学家们，当然他们的研究的结果非常的宝贵，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些圣经神学家，他们第一看历史神学，他们觉得说教会历史的这些神学的讨论不重要，最重要是我们从圣经到底怎么看，对吧？我们唯独圣经嘛。但是往往他们去在自己去读经解经的结果，但是忽略掉历史神学上的发展的时候，他们很容易陷入到历史当中的错误，他们就是重复这个错误啊，所以这是我们需要谨慎的，就是我教会已经2000年了，对吧？开这些会，吵过这些架，杀过这些人，流放过这些人，最后定下来的这个事儿，咱们就不要再重新再重新发明一遍轮子了，对吧？所以 usia 指的是统一的这个存有的本质，而 hypostasis 指的是独立的个体的存有。所以最终的胜利是381年 Theodosius 在君士坦丁大会召开君士坦丁大会，在这次大会当中，他再次确立了60年代出现的这个语言的问题进行了扩充，然后他重新确立了尼西亚信经的同质 homoousia 的这个说法，谴责了非同派，就是 anamoian， 谴责了这个和 这个相似派，啊，和形态，和形态说，啊，包括形态说就是 modalism， 对吧？他扩充了尼西亚信经，并且在这次会议当中，他还处理了其他一些后来新兴的一些异端，比如说一个是圣灵被造派，被称为半亚流派，他们认为圣灵是被造的，所以在会议上得到了处理。所以你看到君士坦丁堡的这个信经，他特别的在我信圣灵把它扩充了，是吧？你对比看原来325的时候只说了一句我信圣灵，然后在381的时候他说我信圣灵是主，是赐生命者，是吧？与圣父圣子同受敬拜，同享尊荣。所以这个是因为当时已经出现了圣灵受造派的异端，所以他们把这个加上了。然后另外处理的一个异端叫做 Apollonius， 亚波里亚，对，这不知道怎么翻译，对吧？ Apollonius， 这是他们处理的另外一个异端。哎，咋写？Apollonius， 他说的是什么呢？这个是，他是把人分为三元，人有灵魂体，然后其中的灵是被当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灵的部分是被 logos 替代了。啊，所以那这个人最后他也被定为异端了，因为当你这样说的时候，耶稣取的人性是不完整的 ，logos， 所以耶稣这个人的人性跟你是不一样的，你是有灵有人的灵魂体，那耶稣是有 logos 魂体，所以他跟你不一样，所以教父这个拿西昂的贵格里说，耶稣取什么取的人性当中包含什么，他就拯救什么。如果他没有取这个部分，他没有办法拯救，因为他不跟你不一样，所以这个是一个早期的异端，在君士坦丁大会上也照样被宣告为异端。OK， 这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从尼西亚大会之后一直到君士坦丁堡，这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宣告的尼西亚信经是君士坦丁堡的版本，是吧？就是381年的版本。大家有什么问题？他就被流放，你说那个 Husis， 他可能就是被流放的时候死掉了。
对，因为他肯定到不了五十
年。嗯，对。
这儿打仗都又有三次。
对。亚特拿修不是一个人在与世界争战斗的，有教会里面有一个名言，就是说亚特拿修与整个世界为敌，就是整个全世界全都支持亚流派的时候，亚特拿修还是自己一个人在抗争。但是其实历史并不是这样的，还是有一些身边的很重要的这些人，他们是坚持正统信仰的。所以那你们可以从这两次的课当中得到哪些教训呢？一个教训就是不要让这些没有受过神学训练的这些政治家参与教会的教义讨论，就哪怕是他说哎，我是基督徒，对吧？我也帮你吧，就一边去啊，该做你的事做你的事，你是做政治的，那你就去好好的去做政治，你不要来掺和神学，来掺和教义的事情。教会就是让教会自己去运作，在君士坦丁上位之前，教会也有很多异端，教会从来没有吵成这样，是吧？所以有异端，好，有异端，好，那我们来开会处理，这个到底对不对？不对，好，那定为异端，要不悔改，要不然你就不属于基督的教会，就这么简单，是吧？所以今天我们从381年开始，也就是从这个君士坦丁大会开始。Theodosius， 就这个皇帝啊 ，Theodosius 一世，在381年的时候， 宣告了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他就是他规定在整个罗马帝国境内只有基督教是唯一合法的宗教，废除了这个叛教者朱利安兴起的这些罗马的异教这些东西。那他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基督徒，他是一个很好的皇帝，而且他改革了罗马的法律，他废止了犹太人的多妻制等等等，他是很棒的。但是他从他开始宣告着基督王国的开始，因为从这个时候开始，在整个罗马帝国境内只有一个合法的宗教，就是正统的基督教。那也就是说，教会的神学开始和政治绑定在一起了。政治，罗马的皇帝、军队都要为着神学的议题的争论而出去打仗。所以这样的一个结合，而这个结合体持续了1000多年，甚至直到今天还存在。今天英国的女王她快要死了，对吧？她岁数挺大的，但是在她年轻的时候登基的时候，她要宣誓，她是什么？她要 defend the faith， 她要为信仰捍卫这个信仰。什么信仰？就是基督教的正统信仰。所以整个宗教改革之所以打得这么热火朝天，是为什么？是因为大家说，是啊，我们都支持基督教，但是哪个是正统的呢？看谁能打过谁，是吗？看谁能打过谁，谁能打过谁，谁是正统的。所以那当然，那个英国的这个女王，接下来她如果去世的话，这个查尔斯王子不是已经说了吗？到时候我要改一下，我不是 defender of the faith， 我是 defender of the faiths， 后面加个 s， 对吧？就是我什么都保护，英国穆斯林超多的，好吗？你要只保护这个基督教，你是不是该把所有穆斯林都赶出去？那英国的经济直接就垮了，啊！所以他要改一下这个。那所以整个基督王国的这个实验，经历了1000多年，哇，1700年到今天。那在美国是一个没有国教的国家，就在美国的宪法里面明确规定，政府是不去参与这个信仰上的事情，宗教政府一概不管，是吧？所以这种就是一种叫做，有的时候你可以认为政教分立的这样的一个原则，那是历史上比较罕见的，是历史上比较罕见的情况。像整个人类历史上大部分的情况是政教是混在一起的。那如果你问我哪个更好，我认为现在美国的这个状况比较好。当然美国的情况比较特殊一点，虽然它的宪法上规定政府是不干预，没有立一个这个是正统，这个是正统信仰，没有这样，但是从美国的整体的文化上来讲，它是一个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一个社团，啊，但是它这里面允许有你认为什么基督教是正统的都可以，对吧？你是浸信会的也好啊，你是长老会的也好啊，你是卫理公会的也好啊，你是这个圣公会的也好，路德宗什么都行，对吧？我们不管你，你们就教会自己去决定。就这个原则，其实我觉得对于教会的发展是比较有利的，啊，就是你别告诉我，对吧？美国总统过来跟你说你是个异端，对吧？你管得着吗？对吧？OK。今天就聊到这儿，有什么问题、疑惑、抱怨啊，请说。
就长久
没错，你看到现状，我给你讲了这么多历史，你看你要活在那个时候，你就更绝望，对吧？连皇帝都，这个世界上最大拥有最大权力的人，是要逼迫正统派的，所以你想想，你活在那个时候更绝望，对吧？至少现在说你没有一个强权是要求你必须要相信一个错误的教义，对吧？你至少还有良心的自由。那但刚才像你说的这个，穆斯林的这种急速的增长，你要知道，再过50年，整个欧洲全变成穆斯林，你说怎么办？啊，上帝怎么办？我应该帮上帝做什么？上帝啊，我帮你做点什么，对吧？我让我生孩子嘛，来，我使劲生。所以，到底是谁在捍卫教会？如果你真的相信上帝是真的，他是活的，他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如果你真的相信耶稣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阴间的权势胜不过他，啊，尽管在世人眼里看来这个教会岌岌可危，但是如果你真的相信这个教会的主是真的，是活的。不是，教会不是靠我们，教会不是靠我们去捍卫。我们需要做什么？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用信心去回应这个真实的信仰，去把这个真实的信仰活在我们的生命里，对吧？去跟随主，要杀要剐，对吧？就是就像路德唱那首歌，亲戚货财可以舍，我的生命也可以丧，但是上帝的圣道必定存到永远。所以只要上帝是活的，他的教会一定会一直到世界末了。耶稣说我要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你相信吗？哪怕这个世界上最后只剩一个基督徒，耶稣的话依旧是可信的。所以要把我们的信心放在什么事情上？不是放在我们自己的，我们自己有什么战略，我们自己有什么这些政策，对吧？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投票或者怎么样怎么搞，没有用。你永远搞不过他们的，是吧？但是你知道上帝绝对不会丢弃他的教会，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的信心是在上帝的身上。OK， 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再次的仰望你。主，我们从历史当中看到，主，尽管你的教会在世上经历各种各样的苦难风雨和各样的强权去压迫去摧毁，教会的仇敌在不断的在内部瓦解，在外部逼迫，但是主，你的教会依旧坚立，因为这教会是你自己的家，这教会是耶稣基督的新娘，是基督的身体，因此你必要亲自保守你的教会到底。主，尽管我们知道在世人眼里我们看起来如此的软弱，如同那位在十字架上的主一样，但是我们借着十字架看到了他的荣耀，我们看到了复活的大能，因此我们祈求你继续的来帮助我们，来将我们的信心仰望在你的身上，而不是仰望在我们自己的能力身上。你叫我们继续的在这个世上奔走这条天路，来借着我们短暂而渺小的生命能够来荣耀你。求你亲自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